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最新一轮的加沙和谈最终没有取得结果。哈马斯武装组织礼拜四表示，出席停火谈判的代表团已经离开开罗。以色列官员亦证实，最新一轮间接谈判已结束，以色列将按计划在拉法展开行动。在开罗，来自哈马斯、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代表团自礼拜二起举行了会谈。据称，会谈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拜登此前警告，如果以色列攻入拉法，美国将停止供应进攻性武器。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影片声明中说，如果必须的话，我们可以用指甲进行战斗，但我们拥有的远不止指甲。以色列说，哈马斯藏匿在拉法，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够摧毁哈马斯在拉法的剩余部队，但是成千上万的加沙平民为了躲避轰炸亦来到这里避难。白宫再次表示，希望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全面行动，并认为这个不能够达成击败哈马斯的目标。礼拜四，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一项已定的规则，简化政治庇护流程，允许尽快遣返有犯罪案底和威胁国安的移民。拜登政府的这次庇护改革旨在更快地拒绝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某些庇护申请者，前提是如果他们存在刑事案底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等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稿中说，联邦法律禁止对构成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风险的个人提供庇护和暂缓遣返，特别是那些被判犯有特别严重罪行、参与迫害他人、因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相关理由而不得入境的人，或者有合理理由认为他们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草拟的规定将允许移民官员拒绝被判犯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严重犯罪或对公共安全构成其他危险指控的移民庇护申请。移民官员可能会在几日内完成这一流程，而不是好像过去这样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礼拜五，两名受到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人被告知将在明年接受审判，其中一人是英国执政党保守党著名议员的前研究员。上个月29岁的前研究员卡什和32岁的贝里被指控违反官方保密法，向中共当局提供机密信息。伦敦警方表示，两人被指控向外国提供文章、笔记、文件或信息，指控所涉及的外国是中国。卡什和贝里尚未认罪，他们礼拜五在伦敦老贝利法院出席了简短的听证会，只是确认了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他们被告知审判将在明年春季或夏季进行，两人获保释至10月4号的听证会。目前整个欧洲都对中共的间谍活动感到担忧。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曾经在去年10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公开露面发出警告，称中共间谍在英国活动猖獗，已经在网上秘密接触超过20000多名英国人。日前，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快下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将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等产品征收新的关税。据悉，最快可能在5月14号，拜登政府将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半导体、电池和太阳能设备等关键行业产品征收新的关税。这个是拜登政府对川普执政时期实施的301条款关税进行审查后作出的决定。消息人士仲透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几个礼拜前就向白宫提交了新的征税方案，由于内部对一揽子方案进行了讨论，最终的宣布时间被推迟了。上个月，拜登敦促美国大幅提高对中国金属产品的关税，但目标产品范围较窄，估计涵盖超过10亿美元的钢铁和铝产品。拜登仲宣布 将对中国在造船、海运和物流领域的贸易行为展开新一轮调查。星期五，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指控中共外交官恶意传播与菲律宾海军上将的虚假通话内容，呼吁将他驱逐出境。中菲两国在南海的冲突进一步升级。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精心策划和参与了多次制造和传播虚假、误导性和恶意信息的行为，他的目的是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和不团结。阿诺指控中共外交官恶意传播与一名菲律宾海军上将讨论南海争端的虚假通话记录，该录音显示这位海军上将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关于南海争端的新建议，也就是菲律宾将减少向第二托马斯前滩派遣的补给船的数量，并在执行任务前通知中共当局。阿诺说他支持国防部长要求外交部对中共使馆官员采取适当行动的呼吁。他说这些官员违反了菲律宾的法律，包括反涉停法，并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必须立即被驱逐出境。
礼拜五，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投票对巴勒斯坦人建国表示支持，联大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和25票弃权支持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判定按照联合国宪章，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成员国资格，并且建议联合国安理会以赞成方式重新考虑给他全面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不过联合决议并无法律约束。4月18日，美国利用安理会的否决权制止这个程序。星期五在联大表决期间，美国再次投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华，我们的表决并不代表反对巴勒斯坦人建国，我们一直很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他，还寻求有意义地推动他。伍德表示，如果这个事项被送回安理会审议，美国的立场不会改，这个就是建国一定要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直接谈判来实现。礼拜四，美国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宣布发行新书，名为《美国优先的美国国家安全方法》。书中收录了研究所专家、国会议员和前川普政府国家安全官员就美国和世界面临最大安全问题所撰写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点名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该书将中共治下的中国描述为渴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且以美国优先的对华政策敦促美国和中共全面脱欧。据美联社报道，新书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关注提升到国家安全关注的高度，还提出了一种对等的方法，亦即是拒绝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就好像拒绝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一样。该书还建议对美国对手拥有的网络和科技公司进行更严格的筛查，以确保他们没有收集敏感信息，禁止中国公民在美国政府财产方圆50英里内购买房产，还呼吁对中国留学生实施签证限制。日前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对欧洲的访问进入尾声之际，中国欧洲商会礼拜五公布2024年度商业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将中国列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欧洲企业比例创下新低。调查显示，在529名在中国经商的欧盟商会会员中，只有 15% 仍然将中国视为他们的投资首选目的地，而2021年这一批比例是 27%， 只有 13% 受访者将中国视为未来投资的目的地。另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打算进一步在中国投资，这个数字创历史新高。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 2023年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是在2014年首次提出这些问题以来的最高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在华欧盟企业表示，行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其中建筑业和汽车行业的问题最为明显。受访者对2024年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心亦加剧了，55%的受访者将它列为他们面临的一大商业挑战，而且去年这个比例只有36%。礼拜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要求该大学详细讲明与中国天津大学的合作细节。天津大学因涉嫌与中共军方有联系而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新主席共和党议员穆纳纳尔在信中表示，就算有关天津大学的文件显示他与中共军方有关联，但乔治亚理工学院仍然在尖端技术方面与天津大学合作。信中说，乔治亚理工学院是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亦是乔治亚理工研究学院的所在地。该研究学院的使命是与美国国防部一起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这个令到乔治亚理工学院与天津大学长达10年的合作尤其令人担心。信中还提到，中国深圳市政府已拨款至少2.5亿美元用在建设乔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校园，表明这一间学校对中共政府的重要性。不过根据对公共数据的审查，乔治亚理工学院似乎没有向美国教育部报告这一笔资金。今个礼拜六，一场异常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在美国产生北极光，还可能中断电力和通讯。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NOAA 公布了罕见的 G4 严重地磁暴警告，预计这场太阳风暴将会在今晚到达地球，比预期早了几个钟头，它影响将会持续整个礼拜六，甚至直到下个礼拜六。 NOAA 表示，今个礼拜三开始，太阳产生了强烈的太阳耀斑，导致5次等离子体爆发，可以扰乱轨道上的卫星和地球上的电网。NOAA 太空天气预报员和记者说，这一场风暴对电网高压输电线路构成风险，而不是大家家中常见的电线，卫星亦可能受到影响，进而可能扰乱地球上的导航和通讯服务。 NOAA 已经提醒发电厂和在轨航天气的营运商以及联邦机构采取预防措施。据称，这一场风暴可能会在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和北加州产生北极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